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我来读。约翰对拿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阿们。在过去的四个月期间，由于给我了安息月休假，结束假期，我现在回来了。离开的时候，如果新冠疫情变弱，日常生活可以自由活动，心想如果我的信心和生活境界能够更广的成长和成熟就好了。但是新冠疫情的气势却没有减弱，所以没过多久就明白了，神希望我的信心和生活的境界的变得更深，而不是更广。因此和家人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这让我不由自主的告白，这是我人生当中比任何时光都是有意义的时间。另外，作为牧会者，很少与家人并排坐在一起礼拜，所以在这四个月期间，每个主日与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客厅里献上主日的第一部礼拜，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我回归的主日11月1日开始与新冠共存，这让我认为是主的要求，好像他叫我重新走上与主一同服侍随主的人的道路。因此在与新冠共存的时期能够回归服侍，我心潮澎湃，充满了感恩。今天的本文是路加福音三章。有人说，在离开安息月之前讲到路加福音21章，为什么突然讲到第三章呢？可能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我当主任牧师服侍的时候，除了礼拜讲了路加福音，从1章1节讲到3章6节，然后在2016年和2017年，我们教会同时服侍杨华金外国人宣教事务员和另一个圣地龙仁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我当时在龙仁基督教殉道馆里服侍，在那两年期间全职牧师，在主日轮流1个月讲道一次。那时分享了路加福音从3章8节到8章25节，接着其后我再接着后面的内容讲到，由多个牧师一起分享头一件圣经的话语是非常珍贵的属灵上的体验。但是为了保持同一脉络，由一位牧师传达 我认为是更恰当的。因此，本来我想着结束《路加福音》之后，重新再讲那个部分。然而，在我安息月期间，林兰牧师非常有恩典地传达了《马太福音》的26章。那么，我要传讲的《路加福音》22章里面，包含着与《马太福音》26章相似的内容。那么最终会导致重复相同的内容，所以说我先讲以前没有讲到的3章7节到8章25节，之后再传达22章到24章的内容。最近奈飞公司的叫《鱿鱼游戏》的电视剧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不仅是在韩国成为热门的话题，而是全世界和以至于全世界和各国家都刮起了热风，所以各国很多人都用配音或者字幕来看那部电视剧。在电视的综艺节目制作中也在模仿那个电视剧相似的内容，或者许多公司制作和电视剧内容相似的摄影棚，一边玩游戏，一边诱导票房。甚至那部电视剧演员里穿的衣服以及焦糖饼，以及他们动手制作的一些组件，也正在热卖当中。那部电视剧里面的游戏，如果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小的时候都是经常玩的。不仅鱿鱼游戏，在我生活的地方叫鱿鱼角。鱿鱼角是庆尚道的方言。不仅是鱿鱼游戏，还有木槿花开了、焦糖饼、打珠子等，也是与朋友们经常玩的游戏。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了这部电视剧，或者是直接或间接的听到和看到了有关那部电视剧的内容，所以关于电视剧的内容我不详细的说明。但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着一个分明的世俗的价值观，那就是胜者独食主义。游戏的设计者集合了社会和经济上失败的人们，北朝鲜来的外国劳动者等456人，让他们挑战死亡的游戏。其中生存到最后的一个人，每人计算参加的人数每人1亿韩元，那么最后那一个人可以得到456亿韩元。第一个游戏木槿花开了，作为一个游戏当中应当去抓参赛者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看到后面有人在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杀。456个人当中甚至有255人死亡，那个场面让我大为震惊。参加者们也说怎么能够杀人的愤怒。然而悬挂在空中的透明珠形的存钱罐，相当于死人的生命，也就是当有255亿韩元作为奖金落下的时候，人们都哑口无言了。在巨额的金钱面前，看到人们的判断力模糊了。还有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由于少量的配餐，参加者互相争斗，一个参加者杀死了另一个参加者。我当然认为 不必说被杀，杀了人的应当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以为奖金中的两亿韩元将被扣除，然而奖金又增加了一亿韩元。这说明参加者可以杀死参加者，因此如果要生存到最后，不仅要赢取游戏，还要防备其他参加者的攻击，成了自谋其生的极限的生存游戏。不仅游艺游戏，不仅在电视剧当中，当今的世界称为胜者独食的现场也不为过。股票市场如此，各种平台产业也是如此。最近在电视里面有很多关于唱歌的选秀比赛，有各种类型的歌曲选秀，但是这种选秀的奖金只给第一名，也就是说胜者独食。给进入决赛的参加者把奖金以适当的比率来分配的情况几乎没有。其实在选秀当中获得第一名和获得第二名，他们在实力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粉丝的偏好也有可能彼此不同。无论任何领域，第一名的能力和第二名的能力差别不是很大，可能在某个部分稍微有些突出而已。所以之前有个笑星在搞笑节目当中醉酒感言如此说：只记得第一名的肮脏的世界。与第一名拥有一切相比，分享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并且既然有我要拿走的部分，也要承认别人也有需要拥有的部分，这才是正确的信心和生活态度。而且在这部电视剧的结局也有一些令人很不舒服的地方，幸存到最后并获得所有奖金的主角参赛者反复询问游戏设计者，他常常在场，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反复地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设计者这样回答：你知道一个没有钱的人和一个有很多钱的人有什么共同点吗？就是生活都没有意思。小时候和朋友们不管做什么玩得都很开心，都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去的。我想在我死之前再次去感受一次，这是从观众的角度感受不到的滋味。拥有的更多，难道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经济不是玩弄他人的一种工具。然而，如今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地位、权力，虐待他人的事情很多。当然因为你拥有更多，这并不说明那个人的信心和人格更加优秀。今天经文证明的并不是我们要拥有更多，而是见证要成为怎样的存在。 路加福音是从得到使命要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的。他开始事工的时期如下，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伊图利亚和特拉贡尼地方分封的王，利萨尼亚做亚比林的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提比留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本丢比拉多是由提比留皇帝任命的犹太第五任巡抚。此外，西律、菲利和里萨尼亚是治理以色列的分封王。分封王按照字面的意思是统治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四分之一。亚纳和盖亚法是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不仅是最高的宗教领袖，而且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没有宗教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他们实际上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看来，这些人处在高位，是最成功的人，他们拥有和享受的很多。尽管这些人可能受到人们青睐，然而并不被主关注。神的相机针对着旷野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喊，不是神已经离弃或放弃了他的百姓，而是神仍然爱他们，并张开双臂等待他们回来。如果神抛弃或放弃了他的百姓，他就不会给约翰为主预备道路的使命，更不会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约翰有所作为，是显示着主的爱和主忍耐等待，因此他给予悔改的洗礼。受洗是承认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承认靠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并承认让神作为我人生的主人，是一种下决心的行动。然而约翰向那些来到他面前受洗的人大声喊着说，今天的经文七到九节，约翰对来受洗的众人说，堵塞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称那些来受洗的人为毒蛇的子孙，毒蛇的种类。这话是多么强的指责，对我们来说没有实感，相反对我们来说 勾字儿和牛犊这样的词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强烈。毒蛇的种类是指在伊甸园当中诱惑亚当和夏娃的蛇，也就是撒旦的子孙，这样的意思。那些前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约翰却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马太福音见证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别的人，他们献身于律法，所以他们抄写律法。圣经当中提到的文士大部分是法利赛人，教导律法并试图严格遵守律法。此外，以色列的犹太人公会与韩国的国会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这公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此外，当时的法利赛人不仅付出了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为了家人的饮食，收获家门前花园里的黄瓜、茄子、辣椒和生菜等，他们也缴纳蔬菜的十分之一，同时每周禁食两次，周一和周四，因为那天是摩西上西乃山和下西乃山，摩西当时接受十诫命的日子，所以他们是所谓的自称为虔诚的人。然而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约翰的指责，他们虽然自认为在服侍神，然而他们受到形式的束缚，然后谴责和给那些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定罪。虽然法利赛人在宗教上受到人们的信任，他们的经济上是属于中产阶层，相反，作为祭司长的撒都该人的后代，在祭司长家门当中的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属于最富有的人，他们有权利，所以他们认为世上的一切国度要比神的国度更大。他们认为享受现今的世界快乐更大，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生活是这样，他们的外表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的外表是神的百姓，然而他们的内心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约翰强烈的谴责，他们并没有倾听。然而有些人对于约翰的强烈的谴责，有些人在认真的倾听。他们问约翰的话以及约翰对此的回答如下，10-11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000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里所说的衣裳的意思是袖子很短及膝的内衣。我们不分层的穿几件衣服，不会一件又套一件的穿几件内衣。也就是说，这话的意思是你应该能够与他人分享你不穿或者不使用的食物，也是一样。无论你吃多少美味的食物，只不过是一顿饭，一天的分量，而不是一周或一个月的分量。 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吃，而旁边的人正在挨饿，应该与人分享。目前由于新冠疫情，我们不能直接分享物品，但我们的教会将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定为分享主日。分享主日不仅意味着带来我有余的新物品来帮助邻居，我们带来的一箱方便面、一袋米和几罐罐头食物，对有需要的人会有所帮助。但是当我们带来这样的物品时，便是我们在信心和生活中经历了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超市或市场上为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购买食物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内心和生活当中有为邻舍的空间，意味着我们有一颗顺从神话语的心，为其他人购买的食物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或者放在房间汽车里，那么孩子或者家庭成员看到的时候，要比用几百句话教训要为邻居留出空间是更强烈的信息。分享主日，正如耶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我们而言，我们带来的物品要比得到物品的人更具有丰富的意义。来到约翰面前接受洗礼的人当中也有税吏们，约翰如此劝勉他们，12-13节，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税吏相当于现在的收税员，是由罗马政府任命的。成为税吏的途径是通过招标的制度，例如我们教会所在的马普区，当宣布选择一个成为税吏时，那么想成为税吏的人会写下他们将征收和支付的税额。那个时候写的最多的人就成了当地的税吏。由于税吏没有另外的工资，他按照所写的税额收税上缴，收多的部分便是他们自己的收入。当时大多数税吏都过多征收税款，因为税吏收款后要交给罗马政府，他们被当作卖国贼对待，又因收缴税额过多而被称为持牌强盗。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对来到自己家里的当时税吏也通过物品接受物品抵税，出售商品，还借高利贷给没有钱缴税的人。当时税吏过度征收税额不是为了脱贫，是因为他们觉得过度征税，手中有物资就不会被人轻视，这样就可以炫耀手中的物资。所以如果可以独食，就尽最大的可能。 耶稣对这样的税吏说，不要超过为你们所定的。如果一个如此狠毒被称为贪婪奴隶的税吏，如果收了恰到好处的税额，又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和感到震惊呢？可能因为那一个人，整个税吏的社会都会有所改变。因为一个人，使人们对税吏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有兵丁来到约翰面前问他，约翰如此劝勉他们，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里的士兵是当时在犹太负责治安的犹太士兵，他们所做的事情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士兵们曾经帮助税吏收税，当时他们也受到了严重的剥削。经文当中的抢夺的意思是抓住衣领摇晃。如果百姓们因为付不起税吏征收的过多税款而不知所措，士兵们就会去使用暴力，而不是帮助他们。不仅如此，撒该作为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他说如果有讹诈的事情，他将要还给他四倍。在这里面，抢夺和前面讲的经文当中讲的讹诈是同样的词。当时如果百姓们说他们没有钱交税，士兵们就威胁和勒索百姓们，不应使用他们的公权力把百姓们关进监狱。当时以色列由于是罗马帝国的附属国，无法拥有像样的军事组织，因此无法为士兵提供足够的薪水。尽管如此，约翰还是告诉他们说，不要与公权压迫他人，要以自己的薪水为满足。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权利可以获得很多利益，可以享受很多，却没有那么做，这对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负责人，或者身居高位，即使你可以追求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并没有那么做，在神面前谦虚正确的去做，可能就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信息了。施洗约翰那么可能有人会说，这个人并没有以权力为中心，而是真正信奉神、信靠神的人。施洗约翰关于税吏和士兵的教导，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记住。当时税吏和士兵是不受人尊敬的职业，尤其是对税吏的指指点点更是严重。他们不被允许进入犹太会堂和圣殿，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人们的藐视。尽管如此，约翰并没有告诉他们要离职。而是告诉他们在那个位置上要做正确的事情。 在职场生活当中，有时会发现与工作相关的腐败的事情，怀着信仰的良心，在那里可能会扎心。即便如此，也不要仓促离开。离开那个职位，也不会改善那里。相反，另一个人进来，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不洁的事情。如果引导我们道路的神派我们到那个地方，那一定是因为在那里有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人做不到。要找到并更新那里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事情。约翰对于前来受洗的人所说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整理概括，就是要结出与此相称的果子。当我们想到果子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加拉太书五章当中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结出圣灵的果子，绝不意味着将果子挂在我们信心和生活之树上。如果圣灵的果子结在我们的信心和生活当中，那就证明我们是在按照圣灵生活。如果欲望和世俗价值观出现在我们的信心和生活当中，那就证明我们没有过顺从圣灵的生活。换一句话来说，果子本身并不重要，但要看你是否跟随圣灵，结果自然会体现出来。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如此说，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十八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树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结好果子的树一定是好树，结坏果子的树一定是坏树。所以说，要结出与此相称的果子，就是要成为一棵结出好果子的树。要成为一棵好树。好的树并不是从外表可以造出来的，而是从里面造出来的。所以说，试图营造外表的不会长久，而且是愚蠢的。保持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而重要的事情，但比外在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人。这是因为决定我们人生道路上做出的重要选择，去决定信心的选择是我们内在的人，而不是外在的人。也是因为我们外在的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但正是内在的人让外在的人走在正道上。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并站在神面前，我们的职业将不会受到评判，也不会因你取得了多少成就或拥有多少来评判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将根据我们是否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以及是否忠诚于托付给我们的召命程度而受到评判。根据今天的经文，通过是否作为一棵好树生长和成熟的程度，以及是否结出与此相称的果子来评价我们。那我们是否能作为一棵好树生长成熟结出好果子呢？就是缔造我们的每一天，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此，无论是与疫情同在，还是疫情之后，我们都当忠实地进行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过那样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有时我们内心像鱿鱼游戏中的得第一的那个人一样，手里想抓住更多，更进一步有时想成为像游戏设计者一样，想成为已经拥有很多的人。然而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是虚无的想法，求神饶恕我们不能弃掉这一切的愚拙。如果我们可以在神赐给我们的生活中拥有更多，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仅有为自己的，也应当与邻舍和他人分享。另外，如果处于可以使用任何权力的位置，请把手中的权力看作建立和服侍他人的渠道，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压迫他人。随着我们生命的年数和我们信心的长度增长，我们会成为一棵更好的树，一棵更忠心的树。这样我们才能够结出与我们的信心和生活相称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为了忠心地过好这样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缔造每一天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的生活，使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